今天早上，耶稣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们中间来。这个下午，他依然在我们身边与我们一起聚会。当你想到耶稣就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身旁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充满了喜乐，也充满了光明？我们现在来唱12A《自己的爱》这首诗歌，表达他最深的爱要与我们联合。12A 小诗歌本，好，上集第15页。
主，你爱何等深广，过于我所能测度。你爱深广，远超
主耶稣的爱无话诉说，他用各样的方式，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要把我们带进他的里面，把他自己给我们，让我们与他联合，享受他自己。这是他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把他宝贵的自己赐给我们，那使我们与他深深的连结，住在他的里面。就像圣经所说的，我在主的里面，主也在我的里面，让我们时时可以享受他。当我们经历这份爱，你会发现主耶稣几乎是不择手段的要得着我们这个人。他其中呢所用的一个方式呢很特别。好，这个就是下我们所要讲的一个教导了。怎样面对冤屈，怎样他要把我们磨成有他那样沉默羔羊的生命形象。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经历过这个吗？好，这是很棒的一个功课。好，特别是在你遇到委屈受苦的时候。那我们来看看呢，主耶稣他怎样面对冤屈的苦楚。我们就直接从主耶稣自己的经历来看。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呢，当主被逮捕，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审判的时候，那我们翻开好马太福音，好，直接来看主耶稣他自己的形象。请翻开到马太福音，主上十字架前。好，那27章第11节到14节，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态度？来，马太福音27章11到14节。好，我们一起来。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然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好，他什么都不回答，他一句话都不回答。好，他不为自己辩解，那他是以无罪之人而代替我们有罪的人来承受这些苦楚，但是他知道这个是他定义父神要他做的，因此他就定义要承受。好，他面对这样的冤屈，一句话都不回答。这就是我们再翻到以赛亚书53章，那请看第7节。好，这一句话描述得非常生动。来，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被欺压，被逮捕，在受审判的时候他不开口，他可以有机会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一句话不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是，所以这个在内在生活里头是一个蛮有深度的功课，叫做被磨成沉默羔羊的生命 形象，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你有没有在受冤屈的时候这样不开口，不为自己辩解？或者一般来讲啊，我们很容易哇哇叫，受苦了到处诉说，有没有啊？这样好像比较常态啊，而都不开口，这个呢好像很不近人情。好，那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二章，讲到基督的受苦的榜样，我们请看。好，那怎么留下基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彼得前书第二章的22节，我们从22节念到25节来。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22节，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按常理说，我们被骂的时候，我们就怎样骂回去，跳起来啦。好，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那这是什么样的生命？这是什么样的爱呢？好，昨天下午有一位弟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这里，好，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传道，因为我们昨天下午有讲到一段我在教会里面受苦的经历。那在主里面呢，别人看我们是在受苦，但是呢我们里面还有享受，因此那个喜乐不是装出来的，那种稳妥呢不是假装出来的，那是装不来的。好，你们可以想想看，时间那么长，2个多月的时间里头，在风里浪里，在火煎水煮里面，所以呢别人看我们呢在很糟糕的光景，但是我们里面呢真的就是有在主里面的喜乐和稳妥。昨天周牧师有讲了一句话，说对苦难，基督徒对苦难的意义，我特别记得他说我们要有从圣经的角度来了解苦难的意义，就会知道神借着苦难把我们跟他绑在一起，那借着苦难把我们带到他面前，还要呢延长这个苦难，好让我们跟他紧紧的绑在一起。好，这是什么样的爱呢？他定义要得着我们这个人，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更深更深。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属灵的功课，就叫做沉默羔羊。像主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时候呢，他一句话也不辩解，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一句话也不开口，他被骂不还口，受威吓，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好，他只将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好，如果我们走内在生活的道路，我们一定早晚会遇到这个功课。好， 那这是主所安排的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在人看来是受苦，可是在我们当事人啊，知道这是出于神，就默然接受。好，不管这个苦，像我昨天我是从同工来的，或者这位弟兄告诉我的苦，可能是从他的顶头上面的权柄来了。好，总之出于这是出于神，我就默然接受。就像主耶稣他定义要接受这十字架的，喝这一杯，因知道这个是天父命定给他的，也是他来到这世上他命定要接受是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对我们的爱。好，他让我们遇到一些冤屈，遇到一些苦楚，遇到人的逼迫，遇到人的伤害，遇到一些呢你怎么想都想不通的事情，怎么理也理不清楚的事情。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按着我们的肉体，我们就到处诉说，或者是回骂回去，或者至少呢也要忍不住就到处诉说，这种诉说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控告。或者我们寻找人的安慰，这是很平常的嘛。啊，在诉说在中，我们得着人的安慰，可以满足一下我们血肉之躯的需要。好，但是有时候神他起初让我们遇见是这些事情，当我们生命还幼小的时候，他允许我们找人诉说，他也会安排一些人给我们像保姆那样的爱，哎，为我们擦干我们的泪水，安慰我们一番。当我们生命还很幼小的时候，神他会有这样的恩典的安排。但是当我们渐渐长大了之后，他要我们渐渐成长，慢慢的他就会挪去那一双为我们擦泪水的慈爱的手，他也会拿走那一张为我们擦眼泪的湿手帕，他也会挪走那些我们可以诉说的人，他会在心里让你很清楚的给你他要给的功课。阿妹，是我在很早期刚到教会没有多久，才几个月，我就因为没有被教导，再来我是第一天到教会就领受圣灵的浸，所以我跟主之间的关系是很直接的进入的，因此我常常不能够明白许多比如说在这里讲的传统教会或是很福音的那些辛苦，这些呢我就不能明白，所以呢我就很天真的得罪了我的牧师，就是我教会的宣教师。他把这个伤害一直记在心里，在那个时间因为我刚到教会才几个月而已，说真的呢我喜欢读圣经，可是还是懵懂的，神就为我安排了学院传道会一对非常好的夫妇，我到立会的家，他是我的第一个保姆，他守望我，因为我们弟兄姐妹看到我，你知道我们如果直接进入圣灵里面，我们这个人就会很活泼，在神里面有份的我们多少都会沾一点边，但是我又没有被教导，我偏偏又是长在一个完全保守的美兰浸信会的教会里，我的牧师是完全不能理解的，我跟他好像在两个世界一样。我们有一个姐妹就为我祷告，求主给我预备一个传道人，能够教导我明白圣经，带我进入圣经里面，免得我长大了以后呢，我不知道呢 在基督的国度里头是福还是祸。所以他就为我祷告，主就带我到了这个学恩传道会立会的家庭里头，他们对我真是非常的好。这是我在教会呢很受苦的日子，我就去他家哭，他就给我擦泪水，他就常常告诉我说，淑兰姐，我是上帝放在你身边的一条湿手巾，来擦干你泪水的。他们待我非常的好，等我哭完啊，诉苦完啊，他就打开圣经，让我明白我受苦的意义在哪里，以及一些我需要教导的在教会里面属灵的律，好，那怎样呢跟我的牧者相处，很多的规矩他透过圣经教导我。我对这个家庭感激不尽，这是在很早期很幼小的时候。所以那我们的神呢，他是活泼而有完全的智慧，他知道呢怎样抚养他的孩子。好，像呢现在幼稚园有幼稚园阶段爱的表达方式跟教导方式，上了小学就有小学的教育方式，等到我们一层一层呢，那上了高中上了大学以后，那标准就越来越高了。就是中午时常讲到了，走这一条路呢，那会越来越深。那主耶稣好像一个体育教练，他训练他的孩子呢跳，从低栏变成高栏，慢慢的一阶一阶的升高。好，所以因此如何对待这个冤屈的苦楚呢？神不会一下子就要把我们要求我们像主耶稣那样被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他看我们的身量，知道吗？因此在这里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类似的遭遇，那你要相信神会按着你的身量给你一个合理的教导引导跟照顾。阿们。然后渐渐长大了，他就渐渐不客气了。好。来，有一段时间呢，我后来开始好像出来承担这个服事的时候，对我最不容易的就是跟同工的相处啊。那可能也因为我并没有，我除了会祷告等候神，喜欢读圣经，我没有受任何的装备跟知识。但是这种情况呢，主耶稣就把我丢出来了，我也就这样接受了。所以有一次可能是2006年，那你听凤莲牧师的见证知道，我们在达拉斯从头哭到尾。我们这些人呢，像我完全是在没有装备之下，只是在一个很特别的场合，我们宣教士要走了，他就通过一个认出来的过程，他走了。因为感觉到主有安排，就没有再去做任何其他的动作，我就自己捡起来，就这样子跟着走。那所以那一年呢，我到这里来也是都跟凤莲爱兵，我们从第一堂就哭到最后一堂。好，而且那个时候玛莎忙得不得了，他看这个哭安慰了这个，那边又哭，到处都在哭。后来他不知道要安慰哪一个。现在想起来，我们的生命真的非常的小。而我昨天竟然可以告诉大家，我经过很长的这样很不舒服的光景，我里面呢就觉得很稳妥。你会知道这全部都是因着我们每日有等候神的生活，追求过内在生活，而神一点一点的非常信实的 把他自己做在我们里面，不是我们所能的。我第一年回去从这个哭完才回到教会，我就有一对同工夫妇，他们好像我们聚会完，他们留下来跟我有一些交通，然后就跟我表示他在这里呢，没有被饱足的喂养，就是他跟我诉说我的不足，我的亏欠，以及他很多的缺乏，看到教会外面有很多很多的，为什么我都不接受他们的劝告，去跟着走那些很新潮的潮流，为什么我一定要很坚持的走这一条等候神的路。我也带他们一起等候神，在很早期的时候我做什么就他们就跟着我做什么，可是好像他们并没有跟我一样的那样的投入，跟在主耶稣的爱里头如醉如痴，以至于他们的眼光看到外面有这个有那个，有各种各样的潮流，从各个国家而来的，特别是从韩国来的，为什么我们劝你你都不听？我就站起来，那个时候呢，主就放了一段话在我心里，这段话就是马太福音四章的话，你若单爱那可爱的人，你比法利赛人跟税吏有什么胜过呢？你要爱那不可爱的人，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逼迫你的人包括呢，就是你说与你作对的，或是不支持你的，都可以算在内。这句话就在我心里了。诶，你说我还能怎么样吗？我还能够有所选择吗？这就是神他自己的功课，把他的功课放在你的心上，那段经文就很清楚的刻在我的心上了。我就站起来，我跟他们很用心的聆听以后，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我绝对不能妥协。诶，我就抱抱他们，拍拍跟他们说， 我可以了解你的情况。然后我从美国带来一点礼物送给你们，然后我们约个时间呢，再来好好的谈，好好的祷告。我心里在想，应该不是我不妥协就没有路可走，我是绝对不会妥协的，因为那个功课那样清楚的来到你的心里。这是我第一次领教什么叫被圣灵管制。从此以后我就定义，那常常透过圣经的话，用像以赛亚、耶利米这些先知这样的角色，他们的额头就要像钢铁打造的那样，能够承受得起人各样的话啊。然后这是第二个阶段，他很清楚的给我话在我的心里。慢慢的呢，我就开始又遇到一些新的光景的时候，诶，他就非常清楚的让我知道，主现在要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效法跟随主耶稣的教宗，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违和的话，什么情况都不回嘴。好，那他就开始打开以赛亚书53章，我们刚才念的那个经文，让我明白了他这个功课的意义。哦，叫做谋成沉默的羔羊。以后如果我们定义走十字架道路，定义走主耶稣量给我们的路，定义行在他的旨意上，那我们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十字架，他也会让他的功课非常清楚的呈现出来。所以我第一次从美国回去以后，主就渐渐的那个失手帕都不见了，那个帮我擦眼泪的人都不见了，
我从丽慧家呢，我第一个保姆家毕业了，他把我交给我的第二个保姆，就是周牧师，他远在天边，所以呢，没有擦泪水的手也手帕都没有了，就只有自己去跟随主。哎，但是他的话语一直下来了。阿妹，这是我们06年从美国回去以后，好啊，那些呢？抚养小婴儿的baby sheet 的那些东西都不见了啊，只剩他自己的花，很清楚的告诉你，现在我在你身上，你要学的功课是，你要顺服的是什么？好，因此我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呢，跟我们同工的心意是不相调和的，我没有办法调和，好，除非我放弃主耶稣的花。但是很感谢主的，到现在他们都转过来跟我一起转走，而且看到这一份的宝贵。好，那我渐渐的明白，我们常听到一个功课，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影响身边的人，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绝对顺服神的人。如果我们期待有一天呢，神呢可以施恩做工，让身边所有这些反对人呢，通通有一天他们跟着一起走神，要我们一起走的道路，那只有我一点都不妥协的，完全的顺服神，完全的来先来跟随他。所以这些年呢，我就学了很多沉默羔羊的功课。好，慢慢呢，我会探索这里面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被骂不还口？因为弟兄姐妹呢，一有委屈就来跑来找传道人诉苦，对不对？但是呢，主啊，你没有给我这个诉苦的权利，它是什么意义？慢慢的，我知道了啊。一方面，他看身量，弟兄姐妹有弟兄姐妹的身量，就像我出信的时候，哦，他给我 baby seat 一样的照顾我。但是现在呢，他要我长大了，好，所以他就把那个低栏一个一个跳提高变成高栏，要我靠着住去跳过他的栏闸，试试看我有没有那样胆量、勇气跟信心。因此，我慢慢知道说，哦，当如果我也去找人诉说，一方面我违背了神的心意。一方面体贴肉体，那些小 baby 弟兄姐妹他们需要被体贴一下，但是呢，走到这个阶段，主他没有要量给我这一份的。好，那我就明白他的心意。你知道我们这个人一定要从肉体里面拔出，我们才能够生根在神的里面。我这样走，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时候，我妈就越来越明白了。哦，他有一个更大的福气要我们进入，住在主里面。那个住就是连结，而且一直连结，连结的很深又很长久，这样根基还稳固，风吹雨打总不动摇。阿妹，对，我们才能够承担起走在前头的人所当负的那些风雨责任，以及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我就明白啊，为什么要把我从丽慧家带出来，挪走我所有的死守怕人的安慰都没有啦，把我交给周牧师来牧羊，远在天边海角只有上帝的话语啊那所以慢慢的呢，偶尔会这样鼓励弟兄姐妹，量着我们可以承受的力量，要学习长大。哎，慢慢的可以知道呢，我们的肉体，如果你不给它养分的话，它就慢慢会萎缩了。如果我们给它养分，它就长大了，长得很强壮。我们不是常常一天到晚说，主啊，我必衰微，你必兴盛吗？啊，对，你必兴旺吗？好， 那这个我呢，就是包括我们的一切肉体情欲，我们的一切的老我都在这里面，要让它衰微，就是不给它养分。所以呢，就神就不给诉苦的对象，好，只有自己来等候神，跟找这一本圣经，来找这一位主。那渐渐的，我可以明白，这就是主他要我们进入与他联合。而当我们通常不是一下子能够进入这个功课，我们常常起先呢愿意顺服，但是后来又失败破功了，忍不住呢，或者是会找人说等等的。慢慢的，我就明白，当我领悟到这一份呢沉默羔羊属灵的祝福的时候，我就再也不会去找人诉说，以至于漏掉这个祝福了。你知道吗？我想你说大家的祝福，当我们闭口不谈，跟随主脚中行的时候，那主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深，那膏油就越来越深。如果主没有要诉说，我去找人诉说，漏掉了，漏掉。再找周牧师也常常给我一个教导，圣经有讲多言多语，言多必失，就是太多的这种没有必要的谈话，会让你的恩膏流失。哦，所以我就懂了。当我们懂了以后，明白哦，这个被骂不还口，受害不受威吓的话，有他的祝福恩膏锁住在里面。哦，我就懂了。你打死我，我也绝对不会讲。这样懂吗？好，因为主自己何等的宝贵，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学习，一次又一次，你认识进入到这沉默羔羊的生命，越来越深的体会到，在沉默中有静中的大能，在安静中、静默中有他越来越深的恩膏。哎，等到他要你一开口的时候，那个话就有分量了，你就不用多说了。所以神做任何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浪费的，即使他让我们受苦，也里面背后都是他非常伟大深厚的爱，要我们进入他里面越住越深。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坐在我们的里面，要我们长大，渐渐的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而不要我们停留在小 baby 的光景。我们现在来看以弗所书四章，我们从十一节念到念完这一段好了。来，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以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他要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所以渐渐的，我也会把这里面的真理来告诉弟兄姐妹，但是神按着我们的身量来牧养我们。因此那 我们也用一点的时间呢来学习。那当我们面对冤屈的苦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彼得前书教我们顺服，说连那温良柔顺的要顺服，那拐僻的也要顺服。但是这样的顺服呢，常常给自己带来内伤，哈，这是很实在的哈。因此呢，但是呢，神他自己就是医治者，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以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以平安。所以，我们对神的医治要有一个完全的信心，而这个医治在什么时候，他会很信实的坐在你身上，来安静等候神。因此，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有深度的等候神的生活。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等候神的生活，这些伤一直累积起来，你带了这些伤呢，会让你软弱下去。阿妹，我们有看到有一些宣教师，有些就停留在这个阶段，那我们要鼓励他来等候神，神必然亲自医治。我能够走过一个呢很不容易的环境，也是因为我很坚持，我每天就是要来等候神。我就是哭倒了，哭死了，也要哭在主耶稣面前，也不在人的面前哭。Amen。 好，我定义要靠主刚强的时候，神就真的让我们呢屡败屡次站起来，最后呢你就会经历到屡败屡胜。 Amen。 你就会认识他真的是用那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的神，渐渐的呢，你不会怕困难，也不会怕伤害。这位主比所有的伤害都大，但是你就是要来等候他，而且要有深度的等候神。好，那06年呢，我们一起在达拉斯哭成一团，那就是中牧师带聚会，就是一个深度的等候神，把我们里面彻头彻尾的医治洗干净了，然后回去主耶稣就把低栏调成高栏再调。但是我们的身量里面的那种真实的生命是这样一点一点的，靠着泪水也是长大啦，而且这个泪水不留在人面前，只留在主耶稣的脚前。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等候神生活。再来呢，你要衡量自己的身量跟生命，因为通常主耶稣他是有充满的恩典和真理，他能够那样狠心的训练我们，是因为看我们有一个很坚持来亲近他，要抓住他的态度。好，所以你可以祷告寻求主，预备给你预备呢一个可以陪伴你、安慰你、为你祷告的湿毛巾。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湿手帕不要依靠太久，他会拿走的。我们都必要长大成人，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再来呢，我们要尽量不要诉说，好吗？你听我这样讲，你大概知道诉说的好处，满足我们的肉体，可是失去了我们在主里面更深扎根的机会。我们要诉苦，就到哪里去诉苦？主耶稣面前去诉苦。还有一个心态也很重要，这个心态是在诗篇里头有一句话，你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你可能想啊，我为我这个创伤祷告了这么久，为什么神都还没有医治我啊？如果你为一个事情祷告很久还没有看到的结果，要检讨，要到神面前来检讨，我的心态对了没有。如果我是抱着受伤者、受害者的心态来祷告的话，会不会主啊，你看我好像是一个控告弟兄的呢？其实我自己也走过这个。好，我多年主子为什么总不垂听，我的冤屈苦楚无法诉说。好，那因为我的对象是我的牧师啊，那没得话说的。好，大家都只会指责我而已。有一天我读诗篇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主就让我明白了我的心态。我要 跳出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是要凭着对神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用信心跟为伤害我们的人入福。只有在信心跟入福的祷告跟宣告里头，主很快就垂听了这个祷告，而给我跟我的牧师在他回去美国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神亲自来做的医治跟和好，不着痕迹的。我跟他说， Mary 你可不可以给我5分钟，我想给你讲讲我这几年的心情如何。他答应啊，我一讲哦，我那种像丑小鸭一样被母亲不断的啄得遍体鳞伤的心，他一听他就哭，轮到他哭了。我抱着他的时候呢，他叹了一口气，我知道神把他身上那种不能早期呢，我出信的时候那种不能原谅我的那个毒根拔出了，他自己没有能力胜过的，就在那一瞬间呢把他拔出了。从此以后在他回去他是从美国差派出来的，然后回去之前呢，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神凡是神亲自来做的，都不留下任何的伤痕，只留下加倍的祝福。那我能够得到机会是因为诗篇那一句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在这里你有跟我当年很早期类似的问题，那我们放下受伤者的心态，而要以对神的信心和祝福伤害我们的人来到他的面前，这样的祷告很快就会被神垂听，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机会，你想都想不到的，很快你就走出来了，而进入一个新的生命的光景里。你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哈利路亚。我想如果我们心理上有这样的伤害，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先有一点安静，看他怎么带我们。愿耶稣基督的宝血进到我们中间来，深深的洁净我们，深深的医治我们。主耶稣，你的话是绝对现实可靠的，因你受的鞭伤我们都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都得平安。如果没有感动，我们就可以自己来到，已经来到神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哈利路亚。
哦，主你爱何等相关，我以我所能测度，你爱胜过远沧海洋，这爱竟然临及我，你爱叫你舍了自己，为要叫我得着你，你爱叫你与我合一，叫我成为你之子。 就是你的知己，你那神圣的自己，做了我的人生意义，是
为一些你知道在受伤中的人祷告，特别是一些传道同工、宣教师，为你所知道的、所关心、所挂念的，也是主耶稣心中所纪念的。主啊，愿主耶稣你亲自把这个祷告释放在我们的心里。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要把许许多多受伤的弟兄姐妹、传道、宣教士，特别是我自己过去的牧师，都带到你的面前来。哦，主耶稣，愿你爱的膏油厚厚的膏在他们的头上，愿你把一个深切的信心释放在他们的心里，相信你必医治。主啊，相信你的话，因你受的鞭伤，他们每一个都要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他们灵魂体就要全然的得到平安。哦，主耶稣，我也恳求你按着他们每一个人的身量，你在所需要，你为他们安排所需要的带到陪伴以及安慰看顾的人，叫他们当他们还没有学会来跟随你依靠你的时候，主啊，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失落的。主啊，最后恳求你施下一个最大的恩典，愿你吸引他们都来亲近你，都来等候你。主啊，日日吸引他们，时时的吸引他们。主啊，使他们在你的爱里得着每天的医治，完全的医治，直到他们完全的认识这些过程是你所许可的，也是出于你的。你所打伤的，你必医治，你必尝过；你所撕裂的，你也必亲自来尝过。主啊，愿主耶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他们每一位。哈利路亚！愿你圣灵的大能大力都运行在他们的身上，叫他们在这个时候，哦，主啊，主啊，我求你 将他们有一个愿意被磨成沉默羔羊的这样的心思放在他们的心中，以至于主啊，很快的他们可以脱离伤害，并且长大成人。主啊，而在你的国度里头，你有许许多多的有基督长成身量的弟兄姐妹、同工与宣教士，来为基督的国效力，也叫主耶稣你的心得着满足的喜乐。耶稣，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那我把下面的时间呢，交给 Martha。
The camp office had given us a special request for prayer.
我们有个代祷。
There's a gentleman in the New York City area at the church that's having a very serious back surgery.
在这个丽居屋的姊妹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有位弟兄，他是第三次要接受这个背脊的开刀手术。
On June 30th, and this is his third surgery.
在六月三十号，他要经过第三次的开刀。
They were to come.Next week, but have to cancel.
他们本来预计下个礼拜要来到营地，可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他们只好取消。
So Sister Alitha asked if we would all pray.
所以那个办公室的Alisa 姊妹呢，请求我们为她祷告。
And Pastor Chow asked if there is anyone who needs healing. If you raise your hand,
在座的有没有人在身体上也有需要啊？我们一起为你祷告。请你把手举起来，如果你在身体上也需要主的一个医治。
Daniel and this gentleman. Okay, and this lady.
Susan.
And Jane.
小华。
Well, let's pray.
还有张琳。
Okay, let's believe the Lord. Hallelujah.
Marvin.
Hallelujah.
我们一起来相信神。
The Lord sees you.
神看见你的需要。
And let us all, maybe we could stand.
我们一起站起来。
And we all join in faith for these who raise their hand as well as Mr. Getzel.
我们为着刚刚举手的这几位还有这位弟兄，我们联合我们的信心一起来相信，相信主。
Lord Jesus.
主耶稣。
We thank you, you are the healer.
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个医治者。
We bring Mr. Getzel to you.
我们把这个 Mr. Getzel 带到你的面前。
Oh, Jesus, by your stripes we were healed.
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变得医治。
They whipped your back.
主啊，他们打裂开了你的背。
Your back had been whipped with many stripes.
你的背被这样子鞭打。
We ask you to cover Mr. Getzel with those precious blood.
我们求你为这位弟兄用你的宝血遮盖他。
Amen.
We ask you to be with the surgeon, make everything perfect.
求你掌管那个动刀外科手术医生，让所有的进行都能够那样子的完全。
Hallelujah. Hallelujah. And oh Lord Jesus, we bring everyone here today that is raising their hand for healing.
主啊，你也看见刚刚举手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身上需要你的医治。
We know that you are walking here among us.
我知道你在我们当中行走。
We ask you to go from every person that needs healing.
我们求你一个一个的来触摸他们。
Lay your hand on their head.
把你的手按在他们每一个身上。
Touch their body.
主啊，就在这个时候触摸他们的身体。
Oh Jesus, we ask for it by your Holy Spirit.
主啊，我们在圣灵的里面请求你。
Every person in this room will experience healing.
每一个在这个里面的人都要经历你的医治。
Amen.
Hallelujah,
Jesus,
Hallelujah,
赞美你。
Let your healing virtue flow. Let the healing.
主啊，让你的医治临到这里。
Healing waters, healing.
医治的水流在这边运行。阿门，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耶稣的主啊，因着耶稣，因着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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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Jesus.
Oh, Jesus, we touch the hem of your garment.
主啊，我们触摸你那个衣裳的水子。
We may be perfectly whole.
主啊，让我们完全得到医治。赞美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Thank you very much.
主啊，我们谢谢你。
Pastor Chow asked me to welcome some guests, but they haven't arrived yet. Maybe this evening you'll get to meet.
这刚早上牧师有提到一对宣教夫妇，他们现在是牧会，他们不晓得为什么还没有来，可能我们要晚上才会看到他们。
We're expecting their missionaries to China.
他们以前曾经到中国宣教过，现在他们在牧会。
Be a blessing to you. Maybe tomorrow we'll hear from them.
呀、yeah, ，今天或明天，我们可能会听到他们跟我们的分享。谢谢大家的带导。
Thank you.
那我们还有时间呢，可以听听弟兄姐妹跟同工们的分享见证。第一个，我们请 Jane 在这里吗？小华，小华，他在武汉有一个小组。还有呢，他也一直都是网校的。
感谢主，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能够站在这里，是上帝的恩典。
他名叫叶小华。你看餐厅看到他为我们送菜端盘子，他是武汉大学的教授。
感谢主，Thank you。 我信主的时间不是很长，只有几年的时间，但是很感恩。从我第一天知道有上帝的时候，主把我带到，主是把我带到周牧师的团契，让我知道有神。然后从第一天开始操练等候神，来学习内在生活。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就好像是一个开关，从关打到了开，非常的渴慕。有的时候可以一天的时间什么事也不干，因为当老师，上帝的恩典，我有很多时间，所以我有的时候会一天来操练等候神，读圣经，这是我做的事情，每天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自己还蛮追求的，然后也觉得自己也蛮虔诚的，好像一心就是要来追求这位神，因为觉得好像他就是我一生所要寻求的，好不容易寻到了。因为在信主之前，我什么都信过，道教也信过，佛教也信过，一直都在寻求，人也寻求，到处寻求，好不容易寻找到了，就好像全身心的投入到这样的一个追求的里面，就像昨天凤莲牧师所讲的，只不过我们表达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蛮追求的，但是在最近的时候，主把我带到一个阶段，让我在我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生活，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与牧者的关系，自己的追求，好像到了一个低谷，就是这个环境让你觉得已经快撑不下去了。在工作里面，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们单位都知道我是基督徒，特别在最近的时候压力非常的大。之前我有一个担当的一个职位，也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把我给撤职了。所以在人看来，我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就在外邦人看来，所以我是被人另眼相待， 你能感受到在他们当中你的压力，因为我们单位里面很少有基督徒。那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母亲前段时间也生病了，然后在主院，所以在头一个星期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住在她的病房来服侍她。我来服侍她是因为圣经里面讲要孝敬父母，是第一个带应许的诫命，所以我要去服侍她。我的妈妈她是88岁了，是比较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那是他一生奋斗的一部分，他很难丢掉他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为他传福音传了很久，实际上我信主之后也有很多的生命的见证，他不得不承认我改变了很多。那么在住院的这段时间，我非常尽心的去服侍他，但是他就像一块石头一样，我真的好像看见它就是一块尖利的石头，每一天都在刺痛我的心，每一天都在撕裂我的心。因为明明就是他没有出路，他看到很绝望，他甚至对生命都很绝望，但是他就是不肯接受，他就是不肯嘴里承认上帝是他的救赎。对我来说非常的艰难，在这段日子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为他哭泣。那在我自己的服侍里面，我在教会里面我是一个不会唱歌的人，但是主他竟然让我可以唱歌，而且在敬拜团队带领敬拜团队。我觉得敬拜团队，我们教会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环境。因为你带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可以说是有深的鸿沟，很深很深的鸿沟。只有一位师母跟我同行，我们没有办法在灵里面很畅通的交流，所以在这段日子里面，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因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在这段日子里面，因为身心灵非常的非常的疲惫，我觉得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我觉得太艰难了。在我的自己的追求里面，我忙到一个地步，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参加网络学习了，也好几个星期没有上礼拜六的那个生命分享了。我好像觉得怎么跟我的团队脱离了，我觉得我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各个层面让我感受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我身边有一对保姆一直陪伴我，是非常爱的一对牧师夫妇，也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有两对牧师夫妇，他们一直在爱中帮助我，可以说是我的依靠之一。我是一个比较依靠人的人，虽然我觉得我依靠神，但是其实我还是很依靠人。我也很看重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主他自己做让我们三个人成了一个服侍的团队，所以我们有一些服侍在别的教会，也有些服侍。那么在这个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我的身心灵疲惫到一个地步，我很少等候神，不好意思求主怜悯，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时间，也不是我不愿意，我心里很愿意，但是确实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就是累到一个地步，完全没有时间，就感觉自己天天很可怜巴巴的看着主。他应该给我时间呢，为什么我没有时间？为什么我没有等候神？躺在床上，为什么没有等候神？然后我就到了一个地步，我在医院里面待了将近三个星期，我的牧师师母我的保姆隔一段时间就来看我一次，他每看我一次我就哭一次，每看我一次我就哭一次，我也不知道我哭什么，就是在那里哭。然后到了一个点，我有两三个星期没有去教会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因为我有很好的借口，因为我妈妈在住院我不能去，我也没有服侍了，因为我觉得我这样的状态我没办法去服侍。
我也不能站在那里，因为我自己，我觉得自己跟主的关系已经很远了。但是有一天，是我们教会的那个圣经学习，主说不可停止聚会，主也用雅歌旧约雅歌里面的经文来告诉我，你要去聚会，你要靠近你的牧者，你要进到你的教会，你不能离开你的教会。我听他的话，我去了，但是我非常的软弱，我很冷漠的看着每一个人，因为我的心就是很冷很冷，就是好像停止了，人还活着，但是那个停止了。然后我的这一对爱的属灵的保姆看到了，然后就约我谈话。在他们约我谈话之前，我那天在这之前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次有一个交流，在这个交流的里面，因为他们到医院里面来看我，就看到我跟我妈妈相处的过程，然后就那天就指出我的一些问题，他们是在爱里面来爱我，指出我的问题。本来我已经快崩溃了，然后那个一指出我的问题，我就崩溃了，因为我已经不能承受了。就是我的身心灵已经到了一个极点，你一碰它，它就垮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我垮了，只有一个人，上帝知道我垮了。我回去，我晚上我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在主面前哭，这是我天天做的事。我就在神的面前嚎啕大哭，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为什么我什么都做不好，在单位也做不好，在教会里面也做不好。”跟牧者的关系也好像还没有改变，一直祷告还是没有改变。跟妈妈，我头脑里都知道，这些说的我全都知道，圣经里面讲的我都知道，但是我做不到，我很绝望，非常非常的绝望，就好像主把这一对保姆挪开了，因为我对他们也很失望。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是可信的，真的是这样。因为确确实实看，就是也看到他们也很有限，他们也不能一直帮助我，虽然他们一直在帮助我。我自己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不需要指出我的问题，我很需要安慰，这是我自己肉体，我至少我自己认为是这样。但是在那个 point, 他们是指出了我的问题，就让我就崩溃了。不是他们让我崩溃，是主允许我崩溃了。然后就是同一天我去参加聚会，然后回来的时候，因为我妈妈那个医院是在湖边上，我就站在那个湖那里，因为我人已经崩溃了。然后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真的听到从湖里面水里面有声音对我讲说，你可以跳下来，一直对我讲说你可以跳下来，你跳下来。我知道魔鬼他要我死，但是主他不会要我死。虽然我听到了，实际上虽然这段时间我崩溃了，但是我的内心很深很深的地方还是有安稳在我里面。我虽然崩溃了，我知道主能够救我。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为什么崩溃了，是因为一，我怕伤害他们，因为他们是爱我，第二，我里面没有办法完全将自己敞开，我里面有这样方面的问题也需要突破，所以两个方面让我无法向他们敞开。当我听到魔鬼的声音的时候，我没有理会，我就走了，我回到医院去了。下午他们就来了，他们就经历到他们对我无能为力了，因为他们在用爱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了。我只能对他们说，我说我对什么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失望，特别对我自己很失望，因为我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想追求也追求不了了，我想爱主我也爱不了了，我信主这几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信的，为什么现在我觉得主在哪里啊，我都不知道主在哪里，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的心里面还是相信主能够救我，虽然我不能对他们述说，但是神他能够救我。到最后 我的世界全然崩溃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时候，也没有人可以依靠的时候，感谢主，这个时候他的话救了我，因为这个时候圣经还在，他永远的在，他的话永远的在，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心里面唯一知道的就是圣经里面他讲神他不撇弃我，他就不会撇弃我，因为神的话是永远立定的。所以在第二天的时候，隔了一天的时候，早上我主带领我进食祷告的时候，我真实的经历到神他用他的道在救赎我。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来描述，但是我非常清楚确信知道神当时就在我祷告安静寻求他等候他的时候，他在用他的道救赎我的心。那个礼拜是我带领敬拜，我想逃避，之前我想逃避，但是上帝没有给我机会，我想让我的另外一个师母来带领，他一口回去，非常坚定的一口回去。其实在我跟他说之前，我已经感受到神他定义要让我这个星期要来服侍，我就听到他一口回去，我心里也就叹口气，就算了，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然后那个礼拜五是我们敬拜团队的练习祷告，我没有力气，我请假了前面的部分，因为先是祷告然后是练习，但是我还是去了。我到后面的部分，我觉得主还是给了我力量，特别是头一天有进食的祷告，神的道在我的里面，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在救我。所以第二天的敬拜练习我有带领敬拜练习，然后是礼拜六，然后是礼拜日，礼拜日是我们的主日服侍。到礼拜天的时候，我们通常教会之前是有祷告的，你可以到前面跪着祷告，我就会在前面跪着祷告。因为最近好多次主每一次在我服侍之前都要处理我里面的一些问题，就好像让我想起去圣殿的路上，想起得罪了谁，要回去跟他和好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所以这一周也是一样的，我跪在那里的时候，主就感动我的心，要我去向我的那一对爱的牧者夫妇，我属灵的同伴也是我的保姆，去向他们表达感谢。因为他们虽然感受到他们无法帮助我，但是他们流泪为我祷告。我就去，正好师母走了不在，我就去找到牧师，他跪在前面祷告，我就跟他说，我说牧师谢谢你们爱我，感谢你们，说着我的眼泪都快流下来，然后我就离开。过了一会儿，我的牧师就来找我，他就直接对我讲，他说是不是我们伤害了你。因为之前他们问我，我很多次想表达，但是我说不出口。但是那天当他来问我的时候，我已经能够非常自然地告诉他们，哪一天你们两个同时都在指出我的问题，然后我就崩溃了。然后他就说，我刚才在祷告的时候，主已经让我感受到有那一个点，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点，所以我来问你。我就告诉他就是这个点。所以呢，我们之间本来是非常敞开的属灵的同伴，可以说我的事情 99.9% 他们都知道，因为我把我所有的事情都会跟他们分享，他们是我的守望者，也是我的帮助者。但是这一次中间就是这样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破口，很严重的一个点，没有办法跟他们分享，所以就一直没有办法来处理。但是我相信神他能够解决，不一定每一次都要彼此敞开才能够解决的，很多时候是要彼此敞开能够解决，但是神他可以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我相信这一点。所以神先做了，做到一个地步，我可以跟他们敞开了。当我跟他们敞开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完全的被释放了，他们也很得安慰，他们也学习功课。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说真的是经历了死因的幽谷，因为确确实实是死因的幽谷。但是我觉得神很感恩，神按照我非常 非常幼稚的生命，我所能够感受到主让我学到的，或者是主给我的祝福。一个是让我第一次，可以说我信主以来第一次经历到神的道是有大能的。是的，神他就是道，道就是他自己。圣经真的非常的宝贵，因为圣经就是神他自己，他在他的话里面所讲的都是值得他自己说的。I'm sorry， 我第一次真实的知道我不用再害怕了。因为当你要死的时候，神他救你，他的话救你。几千年来，神的话一直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永远都不会死，因为神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的话永远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只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不需要装作很属灵，我们也不需要要如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在他眼里我们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都是珍珠，比珍珠还要宝贵。我学到的第二个就是人都是不完全的，不能把依靠放在任何人身上，哪怕是最属灵的人身上，唯有上帝是完全的。所以我觉得我的依靠很可靠。第三个让我有更多的怜悯，因为神他怜悯了我，他也在我身边放了这么一对非常有神爱的心智的夫妇，包容我的一切。从他们的身上，我慢慢看到神的爱跟人的爱真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不知不觉当中被这个世界所沾染，所以上帝他的救赎是要把我们这个世从这个世界救赎出来，让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完全从这样的一个世界的里面翻转过来，进到神的世界里面，进到神的法则里面。神的爱真的跟人的爱非常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另外一个我所学习到的，就是我第一次发现我自己之前很多的追求是很自私的，是在用自己的力量，是在肉体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是在用自己的力量来追求这位神，用自己的那个肉体的那个情感和力量在努力的变得属灵，包括有的时候来操练等候神。我觉得我有的时候这种属灵的追求，我第一次看到在我的身上，我觉得也是神让我到了这个地步才让我看到，我有的时候其实是很自私的。就是我虽然来追求，其实我追求的是我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我只关心我自己，其实是在以人为中心的里面，我只关心我跟主的关系，我不关心其他人。所以我也最开始的时候我根本不关心教会，我在教会里面我觉得那跟我没关系，我只要自己追求就好了，而且我认为自己还蛮属灵的。我比教会里面很多人都属灵，这是我初期的，也不是初期，我一直都在初期。这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真的是就这样，但是是上帝的恩典硬是把我都是被，现在有流行语就是被，我是被安排来服侍的，就是他宣布我来服侍，我才知道哦，原来我被安排来服侍。可能上帝知道，如果让我知道，我是坚决反对，我是会拒绝的，因为他宣布了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就是这样被牵着进到服事里面，然后慢慢慢慢的，可以说直到这一次我才开了一点点心窍，就是才慢慢的开始认识神的爱。神的爱它是舍己的爱，它不是自私的爱，它让我们来亲近他，它让我们与主亲近，有更多神的生命，是为了舍出去，是为了给出去，而不是抓在自己的手里，让自己变得属灵，然后满足自己的所谓的属灵的光景，所谓的与主的关系，不是这样的。神让我来靠近他，是他来改变我，他改变我是为了让他的爱能够从我里面能够流露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跟我妈妈一直住在一起，但是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总是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是因为我里面没有爱，我那个爱出不来，因为我活在自私的里面，我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里面。所以最近一直到最近我才开始很艰难的才开始意识到神的爱跟人的爱的不同，也是从我的这一对牧者夫妇身上看到的。他们从来都是给予，他们舍弃他们自己，他们背负很多的重担，他们忍受很多的冤屈，他们忍受很多的攻击，很多的伤害，还是来爱，还是来陪伴，还是来祝福。我才慢慢慢慢慢慢的才开始有一点知道说神的爱跟人的爱的区别，所以我才开始，现在才开始下定决心来舍己，来学习爱，来爱我自己的孩子，爱我的妈妈，才开始刚刚开始学习来陪伴，首先来陪伴我自己的家人，因为如果我连家人都不能陪伴的话，我没有办法去陪伴别人，所以我现在才刚刚开始学习陪伴我的女儿。我这次来到美国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心要来参加聚会的，根本没有想过要来陪我女儿的，但是主后来光照我，在神的面前也有认罪悔改，所以我这次来最主要的是来陪我女儿的，最主要的是来学习陪伴她，来爱她的。因为在这之前真的很惭愧，我都是活在自我的里面，很少关心她。虽然我天天也为她祷告，但是我想神他知道我的内心深处没有那个舍的爱，没有那个舍己的爱。我为他祷告或许只是为了让他更属灵，但是完全没有那个怜悯他，那个同理心能够真的帮助到他的生命，能够顾惜到他的软弱，能够让上帝透过我能够来医治他心灵的伤害。所以这是我学到的另外，就是不是学到的，就是刚刚开始认识到的神的爱，我要好好的来学习。感谢主，谢谢主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软弱，但是人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的神是刚强的，他是完全的，他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他的完全，我们越软弱越能够显出他的完全。感谢主，将荣耀归给上帝，归给主。
谢谢。哦，主耶稣，谢谢你让我再一次看到你用你那安定在天的话语，安定小马的生命。
阿门。
我们真不知道如何为小马祷告，只单单知道，哦，主耶稣，你让小马以困苦当饼，以艰难当水。但你永远。求你永远把你的话语告诉他，让他后向左后向右都听见后边有声音告诉他说这是正路，你要先开启见。主啊，你的话就是你自己，这是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能力。主啊，你通过小华的艰难带着笑 这样一个很荣耀你的生命。哦，主啊，你有奇妙的作为在这中间。愿愿你的旨意成全在小华的身上。我们单单知道认识你是何等的信实、公义和慈又慈悲的神，叫我小华遇见试探，并不过于他所能承受的。并且你应许我们，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你必为我们开出一条盼望的道路。你必为小华开一个出路，你必为小华开一条出口。你知道他身边所有的需要。告诉啊，你是耶和华以色列，是他一切的供应者。你必不撇弃他。谢谢你，深信你有奇妙的方式在转换小华的生命。阿门。赞美主。你用艰难把小华紧紧的绑，跟你绑在一起，跟你的话语紧紧的绑在一起。看到你是何等的爱小华。阿门。你用你特别的方式拯救他。你为他预备特别的喂养，你也为他制作一套特别的功课。阿门。主，但是你紧紧的看天使护卫他，你自己紧紧的抱住他，你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他。
阿门。
小华曾经感觉到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是其实你就在哪里。
阿门。
主，谢谢你用你的话来安慰他。当你为他预备功课的圣经功课的时候，其实你已经预备了救恩就放在哪里。
阿门。
耶稣在适合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特效药拿出来给他了。耶稣让他得到医治，得到安慰。耶稣今天他的见证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至少是给我的帮助。
阿
耶稣从小华身上的见证，我也看到作为牧者，作为要去为人代祷的人，作为一个属灵的同伴，我们要何等的小心，不能随随便便没有经过祷告，没有从神来的话语就随便去碰那个就快崩溃的东西。主耶稣，我们只能够从神那里领受话语，领受爱，真的紧紧的，就像牧师这样现在抱着他一样，紧紧的抱着。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教导，不一定是责备，而是一个拥抱，可能解决了他所有的问题。
阿
门。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今天你为我们预备的见证太美好了。谢谢主，谢谢主。主耶稣，你给小华的话语，你给他特效药。可能也是今天我们在座很多人的特效药。
阿门。
主，愿你永不丢弃我，这一句话成为我们一生的安慰。
阿门。
谢谢主，谢谢主。我们将重新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